战火映照出的荒诞。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我们之前就说过，美国对伊朗开战在台湾有着诸多的解读，无论是要喊我川威武艺或要唱衰美国，那也都是不同立场的个别意见。然而，除却前篇所叙的台海隐忧之外，这看似遥远的战火，其实在台湾也映照出民进党国安战略上的诸多荒诞。我们多次说过，民进党是一个既要战争又不愿承担战争代价的执政党，这就是中华民国存亡最为关键的硬伤。有人一定会说，民进党提出 1.25 兆的军购预算，怎么会不愿支付战争代价？这里要不断强调，莫说这笔钱当中可以想见的猫腻不少了，我就问战争真正的代价只有钱吗？蔡英文靠着美国对中政策的转变，以抗中保台的登大宝，而原本连任为委蚁的选情，在习近平毁了香港的助攻下，反而拿下了史上最高票。然而，那八年的完全执政，要强调的是，此乃把国家高速往战争推进的八年，民进党对于战争做了多少准备？兵源的问题，国人心态的问题，社会准备的问题，除了付之阙如之外，还有什么？兵源，一直到蔡任期之末，才仓促改回一年。要打仗且少子化严重的国家，民进党是怎么认为一期一年够数的？且这中间跟国人沟通了吗？这个改变可没有出现在他2020年的竞选政见当中哦。说到选举，接着就要谈国人心态与社会准备。纵观蔡英文到赖清德的选举白皮书与公开发表的政见谈话，都不见对国人喊话必须面对战争的任何说辞。赖清德竞选时还大言不惭地说过，自己当选最不会引发战争，显见在最高层级的政治动员当中，民进党都把战争两字尽可能地隐藏起来。这哪里是民主国家执政党能做的事？这是明晃晃骗票。选举时不但对战争只字不提，更刻意营造自己可以维持和平的假象，然而一旦把政权拿到手，就拼命推进战争，在不公开透明的状态下，设立各种委员会，支出巨额军购预算，同时却不愿意提高军人待遇。这种政府，摆明了就是打算把国人骗进战祸当中，不是吗？我们更可以看到，如台北市议员苗博雅那样背离常识，在唬烂人民的大内宣，说什么战争时还能够正常上班上课，而沈博阳的黑熊学院更是与之附和。但中东现行的状况就是大停摆，伊朗自是不必说，以色列就宣布全国停班停课。而朋友家中也有亲人在阿联酋航空担任机师，线下举家就困在杜拜，历经战争的惶恐。会出现苗博雅与黑熊学院那种用嘴放屁，意图淡化人民对战争冲击之担忧的状况，就是因为民进党不愿意支付战争的代价。在民主国家，一个政党要承担的真正成本，就是无法执政。任谁都清楚，如果民进党把战争拉到选举之上，如实的去告知选民，那么选票就不必想了。而在执政的时候，如果太过强力去让战争的意向进入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让人民感受到不安，同样也是败票之举。可民进党吃惯了推进战争的红利，透过抗中保台的操作可以相对容易拿到选票，所以就会搞出这种既要又要的荒诞。除此之外，从民进党的废核更是在这场战火当中直接把台湾拉到能源危机的边缘。用风光二电包装火力发电的民进党自己非常清楚，台湾自卡达进口液化天然气 LNG 占比达 33.7%， 位列第一。可眼下卡达已经因遭伊朗无人机攻击宣布停产 LNG 与相关产品， 且不止仅此一家，沙乌地阿拉伯也传出一家炼油厂遭无人机空袭而预防性关闭。外加和姆兹海峡作为石化能源的运输要道，也是伊朗可以控制之处，全球都明白石化能源的价格必然迎来一波新高。也就是说，我国现在要面对的就算不是立即的能源短缺，也会是必然的价格暴涨。赖政权告诉大家，三月供气不会有问题，四月就得观察。这就摆明了，台湾 LNG 的储备量就只能应付这个月，如果这个月川普搞不定，那问题就大条了。中油讲什么美国货源的 LNG 六月会到货，现在也正在现货市场抢货，这就更是告诉你各位，民进党废核的能源政策荒谬到家了。一旦外部环境产生变化，我们的国家安全、经济基础就得面对严峻的挑战。莫说美国的 LNG 六月才会到了，就说这段时间单单抢货，台湾又得多花多少你我的血汗钱。抛却核能就是这种下场，看明白了吗？最后，我们再回到民进党唯一愿意支付的成本对美军购之上。这种天文数字的交易，中间肥了哪些人我们就不多说了，民进党借此还可以攻讦努力为国家荷包把关的在野党。当人们质疑何以之前数千亿买的军备美国不交货时，民进党可以骗国民说那是因为在野党阻挡 1.25 兆的特别预算让华盛顿生气了。可是纽约时报却说，不交货是因为川普要访中了，为免刺激老习，所以下令暂停交付与交易。然而我们进一步看，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已经传出最高阶的武器存量不够的状态，虽说川普讲美利坚用中高阶与中阶的武器就可以把伊朗打得哀霸叫母，可这也就是说，美国在确保武器库存的状态下，很有可能更加迟滞对我已购置军火之交付。几千公里外的战火，不正映照出民进党执政这么长时间以来攸关国家安全政策的荒诞吗？从武器到能源，从民心到准备，哪一点我们做足功课了？一样都没有，就要把国家推进战火当中，然后还有 40% 的人会把票投给这个政党，实在是一个让人闻之泪流的笑话。